小生的义工 Karen 来，非常欢迎您再次打电话进来到我们小生癌症关怀所，为全美华裔癌症患者、幸存者和家属，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晚上7至8时所举办的国语电话会议室的癌症讲座。我们在这边要告知大家，我们有一些资料的提供，给您做参考。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我们会免费的寄到您府上。我们有常用的医学和癌症的英中词汇，以及癌症的治疗手札、乳癌新知、向癌宣战、化疗师的春天这两本书。这两本书我们最近也把它制作成 CD。有5片 CD 您可以在家里如果您不方便阅读的话，可以用聆听的方式。我们也很愿意把这新的这个 CD 新录制的 CD 送到您的府上，只要您打电话来跟我们索取。以及我们有希望之声的季刊以及每一天音乐 CD 的专辑，我们都非常欢迎您来跟我们索取。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化学治疗新知，化学治疗的新知。也希望您我们在7点35分的时候会开放时间，希望您写下您的问题我们7点35分会开始接听您的电话。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请到的是严云严医师，我们把严医师的 background 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严医师他是加州希望之城国家医学中心癌症医学的教授，他是坐落在南加州，那他是临床药物与分子药物主管及癌症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在这个癌症医学教授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今天会把前35分钟的时间交给严医师。严医师您在线上吗？
是的。
好，我们非常谢谢严医师您到我们今天的讲座。那我们把这35分钟的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到一些癌症以及治疗的新知。事实上，在过去的2-3年里，癌症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癌症医生在20年前跟现在已经有截然不同的治疗诊断以及对未来的发展一些观念，所以用今天的机会跟大家 share 一下。在我们谈到治疗以前，我们先谈一下癌症的目前的这些诊断发生率这些都跟未来治疗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常见的四大类癌，像我们所说的乳腺癌、射护腺癌、大肠癌跟肺癌呢，它还是维持着这个在这个最前面的极大的这个致病率。但是呢，逐渐的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变化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在过去的2年里呢，这个胰腺癌，胰腺呢就是在我们肝后面的胰岛的产生的胰腺，这胰腺癌呢，那它呢在从前呢被列入叫做稀有类型的癌，因为呢每年全美国呢是低于15000个新病例，但是在去年的时候突破了，它现在已经是40000个新病例了，所以说它已经不再列入为稀有性癌了。那么这种快速的增加呢，是让我们所有的癌症的研究人员、医生呢都在密切关注它的原因，以及很多的研究针对它正在进行。食道癌呢，一直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河南啦、临县啦、郑州啦，出了名的癌，因为呢，它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在当地有关系。可是现在呢，在随着这个中国大陆生活改善呢，在这个食道癌已经在降低的过程当中了。那么却在美国呢，在开始逐渐增加呢食道癌，而它发生的细胞形态呢，却完全不同。那在我们中国人的食道癌呢，它是以鳞状上皮为主，那在美国的西方人来讲呢，它是呢腺癌类为主。这两种不同的细胞来自于不同的致病的原因。现在我们虽然不能够确定在 西方人的食道癌的大量增加的原因呢，是不是跟我们中国人的食物有关？但是目前估计应该是跟我们常常服用的药物有关，特别是跟呢我们常常所服用的在胃药上面的制酸剂，以及也有可能跟少部分的人，也有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所服用的这些骨质疏松的药物呢，可能也有一些关系。这些目前的证据也在增加。甲状腺癌这几年增加的非常的厉害，它是一个少见癌，从极少见变少见，现在已经变常见癌了。那么这个的原因呢并不明白，在北欧在西欧都增加，在北美也在增加。这个在目前的研究认为呢，它跟臭氧层的破裂造成呢有很多的这种游离的这些放射物质有关。因为呢这个甲状腺癌呢会摄取放射线的物质，所以说呢它的增加呢跟这个大自然的公害呢有一定关系。很多人都注意到呢脑瘤在增加，那么但是呢从全世界的统计呢还不能够证实这件事情，可能在少部分的地方呢似乎有增加的趋势，那是在东西两岸的美国，但是连这一点呢都还不被正式呢由国家来肯定。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会不会是跟这个手机 cell phone 有关系，目前呢这个两种 data 数据都有，那么还不能够呢做一个明确的判断，在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够把它做画上等号。有趣的是在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个少见的癌种里面呢像舌癌，也就舌头的癌呢，这个从前也是在东方人多的，现在西方人在逐渐增加。更特别的是呢我们发现它是发生在呢年轻女性啊它比较多啊。那么在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它被认为怀疑是不是呢跟这个像这个穿这个舌头或者是口交等等呢造成的这个病毒呢有一定的关系。那为什么要讲这些背景呢？因为呢癌症的整个的这个病种在变化以后呢，其实它的治疗呢产生了很多的新的挑战。那如果以传统的化学治疗观点来面对它的话，将会不敷使用。那么如果有了这些的肿瘤的这些 background 以后呢，我们来看进一步的在诊断上有什么进展吗？在诊断这个部分呢，基本上的进展还是比较缓慢。在这几年的 PET scan 正直扫描呢，是明显的增加它的使用。那么正直扫描确实会帮助我们，特别在断层扫描所不能够明确看到、不能明确分别是癌还是不是癌的时候，有极大的帮忙。可是断层扫描呢，还是居于主导的地位。那么正直扫描 PET scan 呢，对于很多种的癌种呢是不大容易使用的，像是这个肝癌就是其中的一种。因为呢这个正直扫描是依赖呢具有这个糖的分子呢的一种糖基啊、糖原打入血中以后呢，然后作为这个追踪的标准，然后造成的这个扫描的影像。那么在这个肝里面充满了太多的糖的形成的活动，所以没有办法来分别哪个是肿瘤产生的，哪个是正常产生的。胃也有这个问题，这胃癌呢不容易由这个正直扫描呢来证明，还是需要呢靠这个传统的这个胃镜来做检查。那么大肠镜呢还是处于那个这个最重要的诊断标准呢作为大肠癌的依据。所以在诊断上来讲呢，使用的这种放射诊断，以及呢所谓的这种侵入性治疗侵入性诊断呢，都没有大多的改变。在国家的导向来讲的话，对于这个癌症的诊断呢，倾向于呢尽量使 用呢非侵袭性的手段，也就是用一个简单的验血啊，这就能够诊断。但这点方面呢，进展相当的缓慢。在加拿大呢，目前正在做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也是全世界都很关注的呢，就是他们把一些呢这个有可能得到肺癌的这种高危险群，也就是像慢性呼吸道疾病等等的这些病人呢，做一种呢严密的追踪。他们所使用的呢是用这个断层扫描，一般来讲断层扫描是不列入为追踪诊断用的，也就是说不作为早期诊断用，因为它的检出率太低。可是把病人做一个这种用高危险群来集中来做呢，这是目前的研究，这些大概是在诊断上的变化。这也起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像这个乳腺癌的诊断呢，目前就不只是用乳房 X 光造影 mammogram 而已了，它还有很多用的是 MRI 核磁共振，它也的确有对一些难以检出诊断的病例呢有一些帮助加强。那么越早诊断就使得治疗就越方便，那么这些诊断引入的这些新的治疗呢都发生在早期治疗，于是就可以增加它的治愈率。在我们这个癌症的治疗方面呢，我们目前呢已经相当的跳脱出传统的三类的治疗，像放射、手术、化学治疗。目前呢在这传统的三项之外呢，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加入了所谓的标靶治疗 Target Therapy。 那么所谓的标靶治疗呢，也就是说按照呢这个细胞的生长状况呢，细胞有高度的这种演化性啊，选择性，而强化呢它的一些细胞讯号传导的功能，来迅速的用这条传导路径呢来刺激它的成长。那么这条传统的路径呢，我们称为呢叫做 kinase， 也就是说呢是一种化学的一些传导路径。那么它是一种呢一种化学酶，互相的呢从一个化学酶传到第二个化学酶，迅速的传递这个生长的因子，把外界的讯息传进来，来加强迅速的成长。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呢这个从肿瘤细胞呢引发一种血管生长因子，来增加血管的分布以及供氧、供营养等等，那么来刺激、加强它的细胞的快速成长。那么针对这种 kinase 的讯号传导的化学酶，或者是针对这些血管生长因子的这些治疗药物，都被统称为标靶治疗，因为它们呢都是根据一个特定的标靶来做这个压制，所以叫标靶治疗。那这个标靶治疗呢，最早呢发生呢是在这个肺癌里面的海瑞萨，那么它是呢这个非常有用的药物呢，来抑制呢我们这个肿瘤呢的这个 kinase 这条传导路径上呢的这个表面的一个抗原，那么叫做这个上皮生长因子。那么这个 IRISA 呢两年之内虽然非常有效，但是很快的被淘汰了。原因呢是因为它有着很快速发展的抗药性，因为越精准的标靶，它只要稍微有一些变化这个标靶的时候呢，这个准头就容易失焦，所以说呢第二代的 Tarceva 就诞生了。目前 Tarceva 呢它的抗药性就比较少。那么这个大肠癌呢，在我们最近呢也加入了所谓叫 EGFR 的抑制剂呢，叫做 C225， 这个已经大约有5年左右开始的。但更重要的是那个它的这个治疗效果呢，并不是对所有的大肠癌都有效的， 它一定要有 EGFR 的这种上皮表面抗原的这种接受器要阳性才可以。此外的话，如果说加上呢抗血管因子等等这种标靶治疗的时候，它往往还受到呢它里面的这些抗癌这些致癌造成癌的这种致癌基因的表达呢而发生了不同的选择性。所以目前呢在大肠癌里面，我们往往要测验我们的这个检出的标本手术切出来的肿瘤，看看有没有 RAS 进啊 RAS RAS 进啊，看看有没有 EGFR 进啊，然后来决定呢我们这个病人该怎么样治疗。所以传统上的这个标准治疗已经撼动了，它必须呢在标准治疗之外还要做很多的修正，而这种修正完全依赖于分子生物学的检查，检查这些基因有没有存在，检查这些基因的突变有没有存在，然后依据这些结果来做选择，要不要加入一些标靶治疗在传统治疗内。所以这个治疗就变成了相当具有呢这种所谓叫 personalized medicine， 就是个人医疗，个人选择性的医疗。所以这个标靶治疗改变了我们整个癌症治疗的一个全方位的观念。而很重要的是，这些标靶治疗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口服药，这使得我们呢对于这个治疗的这种恐惧大幅的下降，方便性大量的提高。那么它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它呢常见的副作用呢就是包括呢像毛发皮肤的副作用特别多，皮肤容易变得干燥，然后有的时候呢油性皮肤的病人特别呢容易因为接受标靶治疗而产生呢像青春痘那样子的反应，头发会变得比较不那么软，而变得比较粗而比较硬，甚至有些人比较容易断，有些人呢他的那个手呢脚呢手掌脚掌容易出现叫做手足症候群，那因为呢他们都会跟这些都是受到这些标靶治疗的药物啊所抑制以后所产生的这些副作用。所以标靶治疗虽然很好，但是呢它的副作用并不很少，但是严重的副作用的人必须要减药减量，那轻度的人的话是不必要，那带来的小困扰可以靠一些乳液啦等等的来辅助。中度的病人呢往往具有挑战性，我们不能明确的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接受减药减量而还得到好的效果，那么往往需要经过一些药物的剂量的调整，然后才能知道。所以标靶治疗呢在这个皮肤上的影响比较大，女生呢特别呢对这方面有意见，那么有很多种的药物啊包括涂的这些乳液呢都会开给他们，男生呢对这方面呢似乎比较容易接受。可是拉肚子呢也是另外一个常见的副作用，标靶治疗它对于这个腹泻呢这个问题啊是不易处理，但好在大部分人都很轻微，那么如果是比较严重的人的话呢就必须要经过药物来止泻的。特别是在肾脏癌的里面呢我们用的标靶治疗有一种叫做 SUTEP， 这个药常常会造成一些腹泻。那么这些腹泻的问题呢一般来讲由于不太严重很少需要更进一步的处理，所以剂量呢只要稍微作为调整就可以达到效果，所以一般是列入在皮肤的这种副作用之后被考虑的。少数的标靶治疗还有其他的副作用，包括心脏血管的一些不稳定啦心率啦等等，但是这些都相当的轻微啊。标靶治疗呢我们所说的这些之外，事实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类的这些治疗的药物，那么这些类型呢都是正在开发或者刚刚问世。在选择标靶治疗呢已经变成癌症专科医生的一个重要选项，哪些病人因为他们的基因表现而被选择使用标靶治疗，哪些不适用，哪些剂量该做增减，哪些跟传统的化学治疗 有合并加成的作用等等等等，都是一些全新的学问。那么这使得我们的治疗呢，不但使得病人的生命延长，而且呢也使得呢有一定的治愈率，这个对目前来讲是一个喜讯。那么化学治疗是我们传统使用的致癌的治疗这个前者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还继续存在。由于发明发现这个药物的时间冗长，所以说在我们当大量的精力投注在发展标靶治疗的时候，相对的在化学治疗方面呢，显然成长是减缓了。而我们由于有了标靶治疗以后，我们如果说合并使用了我们的化学治疗，也使得化学治疗的剂量往往可以得到降低，而我们治疗的这个时间的长度也在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乳腺癌的化学治疗，像六个疗程或者八个疗程等等的，现在很多都逐渐改变为四个疗程，特别是初期的早期的这个乳腺癌，这个就是在长期的研究之下，我们发现我们宁愿给的药量适当，也不要过大，因为呢太大剂量的化学治疗是有后遗症，而这个后遗症往往在心脏，往往在骨髓，还有其他的器官，而这种过度的治疗是在从前无法得知，也无法控制。现在呢有了这些标靶治疗，我们知道如果一旦有复发，我们还有很多标靶治疗的给予的机会，或者当时就可以合并使用，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用过度的化学治疗。所以化学治疗的这一个方面呢，也起了很多的变化。目前化学治疗尽量呢都采取小剂量、轻剂量，然后治疗的时间呢变得缩短，这个使得病人呢在这个接受化学治疗的时候有明显的提高意愿。而这些化学治疗由于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是针剂，打针的针剂，所以跟这个标靶治疗的口服药就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互补作用。除此之外呢，传统的化的这些手术治疗呢也因此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么手术呢，目前由于有标靶治疗，它的这个效果呢所带来的优势呢，所以使得我们在去考虑我们手术的时候呢，也尽量的走上了所谓 small surgery or no surgery， 也就是说手术呢变得越小越好，那么那个手术能够不做最好。那么我们知道呢，像以食道癌为例，中国人所得到的鳞状上皮造成的食道癌为例，我们就发现有些人他们对传统的化学治疗特别有效，有效到甚至于可以不需要手术也可以治愈。以现在的这种追踪的观点回过头来看，我们认为手术治疗食道癌如果做得不当的时候呢，是会增加死亡率的。那么如果我们的病人可以经过化学治疗等等而得到呢治愈率的话，那么对手术就是一种挑战，什么时候该做手术，是不是需要做手术等等，就起了一些很多的这些研究上的一些方法来证明哪些病人不需要手术。那么此外呢，像乳腺癌、大肠癌、侧副腺癌这几种癌呢，我们现在的手术都是越做越小，因为呢我们已经知道一做大的切除也未必呢能够使这些癌呢全部的净除，因为癌有很多的问题呢都是来自于本身的基因已经起了变化，所以说大的手术未必有优势于小的手术，所以不如加上适当的化学治疗跟这种标靶治疗呢，而使得手术得以呢执行的比较小一点，恢复率比较快好一点，而这些手术后遗症也可以少一点。在这样引导下的观念呢，越来越多的治疗呢就倾向于呢 先治疗后手术，而不是传统的先手术后治疗。那么在先治疗后手术里面，往往加入了放射治疗，因为目前的放射治疗已经可以越给越精准，而这种都是经过电脑断层设定定位来给的放射治疗呢，可以在手术前就先跟化学治疗、标靶治疗合并给予，这样一来的话，使得肿瘤可以很精准的先缩小，一旦它缩小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本身就纤维化、结疤化、干化，这时候对手术其实在做起来是困难度加大的，可是呢，手术的区域却变小了，那么这一来呢，对于这个手术的 surgeon 这个外科医生呢，虽然难度上略有提高，可是呢，他们却有比较容易清除它的机会，所以这个整个的观念都因为标靶治疗的带入呢，而起一种颠覆性的作用，而使得他们之间放射治疗、手术治疗、化学治疗、标靶治疗已经都完全融合成为一种新的导向，而这使得我们的病人也得到了比较多的一些福利。不要再做 suffer 我们的手术本身的这些切割。那么目前经过这种所谓内视镜手术，使得这个手术的疤痕变得非常的小，那么以及所谓的 robotic surgery 就机器人手臂的手术呢，使得它待在医院里的恢复时间变得非常的短，流血非常的少，而且因为隔离的好而由这个机械手操作呢，使得它感染率大幅下降，这都使得我们的手术的这些优势在提升，而小的手术甚至于不需要手术合并化学治疗都成为一个越来越新的潮流，而且这个潮流显示了我们未来的癌症的治疗呢，将是越走越精致化、个人化、基因化等等，这个是我们的病人呢是越来越有福，但是这一定都要配合要早期诊断，才有这种机会做早期治疗。当如果说一个诊断已经是一开始就是第四期的时候，这些往往还是执行上相当的困难。那么当然我们在中国人来讲的话，这些治疗之外总还要再加上一个传统医疗。你看我们在这个西医的训练之下的 oncologist 肿瘤医生呢，也比任何一科的西医都更能够接受啊这个传统医学的治疗。原因是因为我们中国医学呢讲究的是验证法，也就是从症状，虽然说大家说他们不够精确啊，没有显微镜等等，但是呢他们是用验证验方啊来做治疗。于是呢在这点方面的话，我们西方传统训练的医生呢，在克服肿瘤上来讲采取比较宏观的态度，因为只要能够帮助了病人对付这种难以控制的疾病的话，那这是需要一个大的团队，那么我们都比较有胸襟能够接受这一点呢，跟其他科来讲肿瘤科是特别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不同。更何况呢，目前呢在这种传统医学方面的进展也是非常的大，它除了从传统上的辅助性治疗，也就是说帮助化学治疗的副作用比较轻啊，减低恶心呕吐腹泻等等，它也逐渐提升到说本身就是一种治疗的一种方式。目前的研究当然还是在于说如何把这些中药，特别是复方啊，都是多样物化学物质的复方，一起呢跟我们的西方医学的治疗结合，在这点上来讲还没有做得很好。可是呢，对于这个单一的植物性的这些药物呢，做提纯，乃至于用单一的植物性的药来做这辅助呢，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像在今年的这个六月的时候的美国癌症学会也报道用人参呢加入这辅助治疗，那么这些都已经可见的这个所谓的西方医学所谓的主流呢，也都能够接纳这种观念了，而逐渐呢会从单一的这种植物性治疗 move 到 啊，这我就在这里呢做一个结束。
好，谢谢严医师。那也谢谢严医师给我们很多新的概念，就是在这个标靶治疗方面，我相信很多听众呢，你们也有兴趣，是不是可以自己成为标靶治疗的一个病人？那可以减轻很多的副作用。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开放给听众。那如果您有问题，请按星号键。如果您有问题，请按星号键。那我们就会接听您到我们现场，那可以请教严医师您的问题。好，我们先接听最后四码6152。六一五二朋友，请发问。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6152，请发问。
哦，那个，我很感谢这个医师的这个指导，我们提高了信心。那个，一个是标榜治疗是哪两个字儿？标什么？
标记的标，靶就是打靶的靶。
哦，打靶的靶，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人参加入辅助治疗，这个什么意思？像他们这个西洋参什么的，平常吃有用吗？
对，这是目前他们在罗彻斯特大学，纽约的 Rochester， 他们在最新的报道里面，他们在化学治疗的病人里分两组，他们把这个一组加入人参，一组不加入人参，他们看到这西洋参，当然他们是老外了，他们是西洋参。西洋参呢，他认为呢有减轻恶心呕吐副作用的这种功能，而这个结果已经被公布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这几年来第一个很认真的做了这个中药在这个癌症治疗上的，所以这点也是一个很值得鼓舞的一个方向。
我再占一点时间，我先生得的是肝癌，他也是早期。那我现在是就说平常吃点人参有用吗？
这个不在这里面，它指的是跟化学治疗。
哦，跟化学治疗结合。还有一个，他们有很多的那个网上传着是要吃芦笋，说帮助很大，那个是真的吗？
这个没有什么真与不真，凡是用吃的这东西都不容易做，因为呢，吃跟每个人的代谢有非常大的关系。以及吃多少的问题，所以说用东西来治疗是不容易的。如果你先生的肝癌已经是手术过得以控制的，那么坦白的讲，他不需要吃什么东西来帮助他治疗，他最重要的他要维持他饮食的清淡，增加他的运动，然后定期的检查，那然后注意有任何复发的可能没有，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谢谢。
好，谢谢您。我们很多朋友在等待，所以谢谢您打电话进来。下一位，您的电话最后四码是4433，朋友请发问。
Hello，
哎，你好。
请问小姐是574433吗？
对对。
啊，谢谢您啊，谢谢严医生哦，今天讲得很清楚哦。啊，我是本人得到大肠癌的，大肠癌是在右手边哦，差不多比较下面的了哦，第四期了哦啊，第四期应该我是不应该发生，我是一个很健康，每年都有照那个大症啊哦啊，给一个医生担诺的。我每年都有照2000年，照到2007年哦，这个医生没有通知我了啊。2008年我去找他，他拿那个报告起来，自己吓到他有责任的啦，为什么没有告诉我？等我。
哎，小姐，我们这样好不好？您有什么问题直接问，
哦、
可以吗？
我重点哦，我要问你严医生哦，现在哦我在化疗了，在 chemo 啊，医生是说。我已经控制了，控制不过我 chemo 已经14次 14了啊，14次啊，不过控制啊，癌是没有分散到别的地方了，只有分散在那个肚皮上了，肚皮上比较没有办法开刀啊，就是尽量要用化疗了，不知道严医生的意见是怎么样？
在这个目前按照你所说的话，这其实你的控制相当好，因为你是在右侧大肠，如果一转移出去的话，不外乎就是你的腹膜或者是在肝啊这种地方是特别容易被这个位置所转移上去的。化学治疗你目前做了14次，我听你的讲法，你大概用的是我们现在最有效的药物，叫做 FOLFOX。
药物你可以等一下吗？叫我还是跟你说吗？您快。
好，那请您请您听完严医师的讲解好吗？
好，
谢谢谢谢。
他应该是每两个礼拜给你一次的是吗？
哦，两个礼拜一次，对对对。不过现在哦，医生不跟我说要几次了，我问他要治疗到什么时候，他不回答我了。
他不能决定，他不回答是对的，因为呢，以你现在这个情形呢。你将要继续接受下去，像你现在说做了这个14次，那么事实上呢，有很多人甚至于做到了二十几次，都是有很多的。你要知道，能够继续接受治疗是好的事情，因为这表示你的被控制甚至于有继续缩小的这个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应该为自己高兴的。
哦，医生是说是好消息了。
对，当然是好消息。但至于说你是算多少次，那是不明智的，因为呢，你现在的情形呢，没有办法用次数算。你看，他是必须要不停的给你做治疗，然后不停的观察它的效果。
他还说还有提出两种的药，要看我适合我吗？要换其他的，有可能以后会换的、
啊。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要看你当时的切出来的一些组织，肿瘤的组织，不经过化验，来看它的基因，然后呢做决定，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治疗的药物可以使用？像一种叫 C225 的抗体啊等等，像这种药物呢，它都可以被考虑进去。那么如果你目前所接受这个 FOLFOX 继续的有效的时候呢，它往往不立刻把它加进去，一直等到它如果看到治疗可能会失控的时候，它就会加进去，因为那样子的话时机更好。
哦，不过我现在已经瘦到129磅，瘦到101磅，瘦很多了，瘦28磅可以吗？
你声音听起来中气很足啊！
每个人就是说，因为我前面都是运动人，一个运动人啊，我是71岁，忽然间哦，是掉下来的，哦，不应该发生就是了。
假如你的精神状况很好，没有，
我真的很好，不过我瘦很多啊，没有问题。
瘦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哦。
是这样吗？哦，那么我及时给那个医生那个再治疗下去。
对，你这是对的，而且我认为你是值得恭喜的。
因为肚皮上的那个比较难开刀啊，要用钩的啊，哦，所有有可能不一定可以全部除消掉，还有可能要跟他永远生存下去，有可能这样吗？
与癌共存，那但是
共存哦。
有那种很好的心情，他就不容易成长了。
哦，那么中药可以吗？中药加很多中药，好的都是还是买来要给我吃，我不敢吃。
目前对大肠癌没有中药的证据哦，呀，这个方面这个证据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呀。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谢谢您，我们角声有很多关于饮食方面的讲座，欢迎您到我们网站去查阅，好吗？
好，
我们谢谢您，谢谢您打电话进来。下一位我们接听6799，最后四码6799。您的电话最后四码6799，朋友请发问。
Hello。
耶，你好。
6799的吗？
是。
哦，是的，我有个问题想问医生，就是说我是大肠癌，那我现在手术已经做了，然后那个化疗也做好了，那现在呢，我还是觉得人不是很舒服，所以我想去找中医吃点中药来补，是不是可以呢？
你如果说听你这样子讲，你的大肠癌是第三期以前呢、啊？第一、第二？
第三期是第三期。
对，所以化学治疗 这个手术都已经做完了，这个时候你找中医是没有关系的，呀。
可是我以前呢，我心脏有开过刀，所以吃那个中药会不会有影响啊？
这当然要问中医师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够了。
哦。
因为他对药物的选择，有些的确也对心脏会有影响。
哦。
啊，他就当然不会为你选择了。但是我可以回答你的是，你目前吃中药对他的影响是不大，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啊，好，谢谢你。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下一位接听的是7867。7867朋友请发问。
谢谢严医生啊，真的是很好的讲座。就是说你刚刚提到有关人参呢、中药这方面，那这些是说一般的癌症，还是说人参加一些其他辅助性的会对某一种癌症特别会比较有效，还是说一般做完 treatment 以后就是吃一些中药和尤其是人参，这个最重要是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对，这个最重要在于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哦、OK， 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像我先生他在做 treatment 当中呢，因为不能经过食道，所以有那个有 PEG。那现在虽然说PEG remove， 可是他吞的还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还是继续那个一罐一罐的，还有一个 box 一 box， 那时候。prescribe 那种像 medical 那种 nutrition， 那种有没有如果长期服用，譬如说三年四年或五年六年，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呢？还是
我知道这个 pack 的 remove 是好事，这表示说它的这个营养是可以由自己的肠道吞咽吸收的这个过程就已经慢慢在恢复当中。尽量的先开始使用像那种你说罐装的，也应该就是指的 Insure 这些。
对。
长期的使用呢，只要不是唯一的这个的营养来源，那是问题不太大的。
就是它最重要，它没有副作用，就是说用了五六年，或者是就我们尽量还是在 reduce 它变成譬如说 50-50 啊，然后慢慢
这个的话，要想知道它会不会引起问题，不外乎呢就是在电离子像钠钾氯二氧化碳以及肾脏功能这几项，再加上肝脏功能，这个都是可以从验血看出来的。所以你如果有担心的话，那由验血就可以告诉你它有没有因为长期使用它而造成的一些问题，都不难发现。
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食道癌啊，食道癌它是有没有一些 symptom， 有没有一些什么 test 我们可以去做，然后有没有一些食物去可以避免，因为像我先生他是鼻咽癌，那最后发现原来是跟他的饮食的偏好还有很大的关系。那食道癌是不是有一些食物我们也应该避免？那然后有没有一些什么 test 我们可以预先知道？
这个食道癌的症状啊，在早期症状不明显，但因为食道很细，所以说呢，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吞咽的异物感，就觉得说吞咽不顺畅，所以大部分人就把它这个简单带过。实际上不可以，这个都应该，这个东西最早的诊断，最好的诊断就是做食道跟胃的食道胃镜，这个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检查，没有其他的好的验血的检测方法。那么由血中验 CEA 指数呢，对它是不太有效的，所以说一般都要做食道胃镜，这才是最好。
那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食物会像比如说比较辣的东西啊，或者是比较特别酸一点的东西，是不是会引起比较容易得食道癌？
食道癌本身的话，它就要看哪种细胞，如果是中国北方所常见的是鳞状上皮癌，它跟这个食物的腌制的物品有关系。如果是那个我们现在越来在外国人越来越多的这种腺癌类的话，那不一样，它跟这个我们用的制酸剂，也就是我们抑制胃酸的制酸剂 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哦，
我们是
那英文叫什么？抑制酸剂是 prednisone。
太多了，那就是这种太多，就是那些 acid， 就是胃酸 acid 的那些 inhibitor， 那太多了，像 nalox 啊什么这些都被 label 说这个可能性，但是目前想要单独指出某一项特别严重，或者是另外一项不会等等这种特别性的针对性的是还不能，但是我们是有高度的怀疑，跟老外自酸有非常大的关系。
哦，好，谢谢啊，
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请按星号键，请按星号键，您就会被接听到我们现场。我们下一位接听的是6251朋友，请发问。
嗨啊，嗨啊，我先生他有那个第三期的那个胃癌，然后他那个已经转移到淋巴，然后所以在那个肝的附近那些动脉静脉什么都 mixed up， 所以没有办法开刀。那现在是想知道那个标靶治疗法有没有办法帮忙，还有就是中药有是不是也可以帮忙？
这个胃的 cancer 非常的棘手，目前的标靶治疗只有一项呢，是被认为对胃腺癌有可能有用。有可能的，为什么说有可能？因为它还在研究实验中。那这个药呢，叫做 RAD-001。它在呢大概2个月以前呢已经刚刚被 proof 上市了。
嗯，
那么这个药上市以后呢，不是为了胃癌上市的，它是为了这个肾脏癌上市的。
嗯，
但是研究当中已经注意到它可能对胃癌有好处，所以说有临床实验在使用这个药物。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你可以呢上网进入到美国癌症总署 NCI 的这个网页里面的 clinical trial 临床实验这一栏，你打进去看一下你家附近觉得有没有人运用这个药在胃癌啊，那么你就可以参加这临床实验。
是 USC Norris Center 是不是在用啊？
哪里？
那个 USC Norris Cancer
Norris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用，他非常有可能，因为这种大型医疗中心的话很多都会有这种机会了。你直接可以问你的医生，你也可以上网来看。
OK， 你说 RAD-001 是不是？
对对对。
OK， 因为我们是开始的 member， 我不知道那他们是不是已经 available to 那个像Kaiser
的话，他不会把这种临床实验当作常规使用，但是他们也有多的临床实验的一些这个机会，你可以问问他看。如果你找到像 Norris 啊其他地方有，那你也可以请Kaiser推荐你过去，因为临床实验是可以推荐的。
你是说 clinical trial 是不是？
对，
那 clinical trial， OK， RAD-001 可能有帮忙，那是其中一个 targeted 的，
对对，
懂，是吧？
对
，OK， 请问你英文名字是什么？
我
啊，
我吗？
yeah.
叫严云 ，Yunyen，Yunyen， 对
，OK， 我也是 Yunyen， OK，
好，
那中医呢？如果我们想医生说只有 few more sets 的那个 chemo 的够期，那用完了就没有办法了。
如果你没有在使用这个化学治疗，
我们有，他们现在还继续在 chemo， 不过
如果你正在使用 chemotherapy 的话，我想你并不适合使用中药的呀，因为中药跟化学治疗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有加成作用，我们还正在研究当中。至于说它会不会有抵消作用，这才是我们最担心。
对，如果我们去做中药的话，我们会暂时停那个 chemo， 不会同时进行。
嗯，那
这样子
很
对的做法，对不对？
中药 在这个药这个病上面的适应症我们就不清楚，那么对于西药对这个病的适应我们当然就比较清楚，这不是我能够轻易说 yes 跟 no 的。
所以听起来你的看法是应该继续用中药，那么西药然后用完了真的是医生是说 you know 只有 few more sets to go， 那用完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
那你这就是你的家就门靠了，因为以我的立场当然不太容易鼓励你放弃西药去做中药的。
OK， 所以我们是不想等 last minute， 等一下他情形很坏的时候中医药大概也不行了。
那就要跟你的医生做一个详细的讨论，就像我刚才讲的、
uh-huh.
我们肿瘤科医生是所有西医里面最 open mind 的一种、
uh-huh.
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还做不到，所以我们很 open，我任何人觉得他对我们的病人有帮助、yeah.
OK， 你这个说 RAD001 是什么时候知道才有这个消息？可能我的 oncologist 可能还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RAD001 这个药已经 proof 了，但是没有 proof 给胃癌，因为美国胃的病还是少嘛，
对、啊、对嘛，就是问题，
所以说进展那个比较慢。在韩国呢，这个 trial 已经进行的比较快了。
嗯，
美国也正在做这个方面研究，虽然速度慢，但是很多地方也有。
OK，
所以你跟你的医生一问，我相信他一定会知道。
知道哈。
嗯。
OK， 好。
好，
谢
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下一位接听的是2283，2283朋友请发问。2283的朋友，您在线上吗？最后四码，您的电话最后四码，2283的朋友请发问。
2283S952，对，2283是我。
是。
最后四码电话号码。
是。
是我姓顾，我听到了。
好，请发问。
我的问题是，我在这个检查的结果呢，我已经得了个肺癌，医生告诉我这个是二期的肺癌，有3公分左右的一个 mass， 那么在4月2号。在那个 UC Medical Center 开口刀拿掉了，拿掉了。现在医生呢，叫我做那个芳疗，就好像是这个radiotherapy。但我不知道芳疗跟化疗有什么分别，他没让我做化疗，让我做芳疗。芳疗做要做31次，要换句话说就6个礼拜。我已经做了差不多十几天了。那么做完那个这个芳疗以后呢，他再给我做 CT 检查。看我怎么样？他告诉我，我还有一点点眼睛看不到的，一点点这个癌细胞在肺部里面。他用这个芳疗来给我治疗，有这么意思。所以我了解化疗跟芳疗有什么 different， 有什么分别？我了解这一点，谢谢你。
首先恭喜您，那个你是有治愈率的，而且你的治愈率相当高。
是。
是第二期，那么3公分，手术可以切除。这都是最好的消息。
嗯，
那么都能切除，为什么还要放疗呢？原因是因为呢，有些的肿瘤呢，它只要呢 size 稍微大了一点，像3公分的话，你就会担心它周边还有看不到的区域呢，也可能有潜在的也侵袭了。所以说要经过一个局部放射治疗。放射呢是从体外啊用放射线照到体内。
嗯，
化学治疗完全不同。
嗯，
化学治疗是打针吃药。
嗯嗯，
就说你这里没有针，没有药。
嗯嗯，
只有呢放射线。
嗯，
在放射的过程里呢，有很多的讲究。
嗯，
因为呢，首先它要定位。
嗯，
你要反复照这个断层扫描。
嗯，
那么然后定位好了以后，
嗯，
经过计算，
嗯，
然后让我们知道这个放射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放射线呢，要到这个放射到多少的强度，到多少的深度，它达到我们要的地方。人在这个6周的治疗里面呢，营养若一差一脱水，人变瘦了，那么连这个位置也一样会改变的，因为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嗯，
所以说他还要再重复做很多次的放这个叫做 我这个扫描定位，
嗯，
并说他原本测定的位置是不是失准啦、
啊，嗯，
要不要调整啦、
啊，嗯，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嗯，
前这种调整这种放射线的定位呢、
嗯，
都已经电脑化，
嗯嗯，
不是人为操作了，所以说它使得它的放射线非常精准的到达体内到主要的区域，相对的，也就是说不会干扰。正常细胞在它外面的正常细胞，
是的，是的，
作用相对就大幅减少，
是的。
啊，那皮肤呢，往往在照射的区域呢，会有一点点发红，
嗯、
啊，干燥，这些都可以应付，
嗯、
不可以随便涂抹，
嗯，
任何的乳液，
嗯，
滋养，但是这不可以随便涂抹，
是。
因为有些呢，油性太高的东西，涂在皮肤上以后，
嗯、
会把放射线阻断。
OK， 谢谢。
要听医生的。那么除此之外，他都会经常验血，然后看你是不是贫血了。
嗯，
在放射的过程里，我们不喜欢病人贫血，我们希望他能够有充分的血，能够带氧气，因为氧气不足的区域呢，放射线呢往往也最具有抗放射线的性质。
是的，谢谢。
在这些方面，你的放射科医生都会有所考究的。
不错，你讲的完全不错。我差不多每礼拜一到礼拜五，一个礼拜五天有六个礼拜，每次去的话差不多坐在那个放射线的台子上，这个六分到七分钟就完了。
对，
他定位也定够了。加上在这个开始治疗以前呢，他一共验过血，告诉我白血球跟红血球还算正常。
嗯，
这样子告诉我的。结果我又觉得这个也已经在有做了实验室了，好像精神方面有点萎靡，不讲以前那么好。
多运动
啊，多运动 ，OK， 谢谢。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我们
线上还有一位朋友在等待，最后、
okay.
电话最后四码7867的朋友请发问。
是的，我想请问一下袁医师，就是有关维他命的那种治疗啊，就是做完 treatment 以后，是不是只要是 vitamin， 最重要就是它不会要有不好的效果。那是不是像一大堆像 CoQ10 啊，还有一些讲说什么 antioxidant 的那些，是不是都可以服用啊？
如果说在做完治疗以后，这些是可以服用的。你看，那个，但是不要把它当作是治疗，因为它们没有真正的治疗的效果。那么抗氧化剂呢，是可以有可能可以啊，有预防癌症的效果，而不是治疗癌症的效果。所以我们养生保健呢，应该是在得病以前呐、啊，你看，那么这些像维他命 CoQ10 啊这些东西，大部分呢都是一些像微量元素啦，或者是微量的酶啊，这些东西并不是真的有害处，但是吃的太多的时候绝对也是有害处，但是用来做治疗是不行。
哦，那像他们讲说吃越 natural organic 的东西就越好，就做完治疗以后要 prevent cancer 就是 comeback 的话，除了运动还有提到就是说好像有一些讲的叫生吃啊，就是说像 vegetable 尽量就是像吃沙拉这样子的吃，那你个人觉得这种是不是最重要？第一个它没有害处，那第二个那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正面的效果？
这关于这一点的话呢，坦白的讲，你要看你个人，有一些人呢可以这样子吃，但是有些人真的没办法这样吃，吃反而吃出病来了。我们呢不需要经过什么 fancy 的检测，你只要这样子做了以后，你觉得人舒服、人高兴、人健康，这大概就适合你了。然后你觉得不对劲，老是觉得越吃越觉得不舒服，像很多人会拉肚子的，那么这就不行了呀。因为呢生食呢，它毕竟呢让我们缺乏很多的蛋白质，那么你如果说没有蛋白质的适当补充，来自于像豆类啊等等，你就会发生了饮食的偏差，这个时候不是治病，是要命了呀。所以这个是不能够开玩笑。大部分的这种有机的这些食物呢都是很好的， 但是不要过度的搞。那很多的人呢，就是非有机的不吃，不要忘记有很多的有机都很贵，再加上也有很多假的，你没有辨别的能力的话，你就是白花钱了。预防疾病呢，是应该要简单化你的饮食，简单化你的生活，增加你的运动，并不特别非要有机不可啦。你的有机本身呢，用来作为治病的话呢，更缺乏呢这种长期治病的效果。所以这完全要看自己，要衡量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身体的适应来做一个总体的判断。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在角声癌症互助会里面有一些营养讲座，这些所贡献的这些知识往往比较确实能够帮助大家。
哦，那所以市面上什么灵芝丸啊，还有一些讲到什么仙人掌那个汁啊 cactus juice， 好像对什么 cancer 的 treatment 的免疫能力这些都很大帮助。那实际上，那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副作用 take 的话，那第二个，那至于它的正面效果是有多少，可能没有那么多。我觉得现在最重要一个 attitude 就是说，只要它没有副作用，那能1% 的帮助或者是10% 的帮助都没有关系。最重要就是它没有副作用，那或许可以多方面试试，那帮助它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比较高。
但是要注意的是，多方面试试也很多是劳民伤财啊，而且对自己的精神也会造成耗弱，所以说要适可而止。
哦，好，那有关针灸方面，你个人觉得？
针灸方面就不要再问严医师，他刚刚说这方面他的知识不足。对，所以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讲座。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严医师，口才非常的清晰，而且讲得非常有系统。听众都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下次会再请严医师再到我们现场，所以线上的朋友，我们期待下一次严医师再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到现在要结束了，我们现在要再重复一次我们角声提供的资料。最近我们角声出了五个 CD 的华语版的向癌宣战，希望您打电话来索取，我们会免费寄到您府上。同时今天我们录音呢，我们会 post 在我们的网站上，我们的网站是 cancer.cchc.org， cancer.cchc.org， 欢迎您到我们网站。同时我们你也可以听到以前讲座的录音，包括很多方面的癌症的疾病你都可以听到。所以我们欢迎您到我们网站，同时网站里面有很多的 resource 可以让您去寻找。我们谢谢今天的化学治疗新知的 Tapia， 也同时预告下一次8月17号，同时是星期一晚上7点到8点，如何 Tapia 是如何与你的医生沟通，我们请到的是叶景富叶医师。叶医师是圣何西医学的博士的肿瘤科医师，欢迎您到时候务必来打电话到我们现场来听听如何与你的医生沟通这方面的新知。那我们也再一次谢谢严医师，严医师您今天的分享，同时我们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时间我们已经到，我希望下一次我能够跟听众再一次空中再会。好，谢谢严医师。
谢谢。
好，谢谢各位，拜拜。